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真是因为你将我们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今天的人生才有盼望。主啊，真的我们今天所寻求的并不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得着的宝藏，乃是主你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啊，借着我们的重生信主，你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人生因着主你给我们的宝藏是何等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真的是基业是何等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说我们今天把今天的讲道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真的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能够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更加的认识天父你的慈爱。谢谢你，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这个系列成长的喜乐已经讲到11讲了，我们接下来呢会就说是会当然在接下来之前先把前面的回顾一下。我想我们用这个图画可以真的是可以总结我们所讲的很多很多的观念啊，这是我在网上所找到的一幅图画，它基本上就在讲说在亚当里啊，所有的人呢都变成罪人，我们每个人从天然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生命归属回去呢，就是从亚当，从堕落的亚当这里回来的。他当时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讲道时提到说，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他的生气，把那个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讲到，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呢，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在地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人，对吧？这一个人呢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里面有上帝所赋予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地上只有一种生命，叫做像神的生命。只是像神的生命呢，必须按上帝自己的那个规则来运作。这个规则呢，我们现在借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们也渐渐有所认识。比如说必须是从信心的原则来运作，就是说对于亚当来讲呢，他这一个像神的生命怎么样在地上能够表现出来，就是当上帝告诉他，上帝启示他，他已经有的这一个生命是怎么回事，他就可以表现出来了。在圣经里头所留下来的例子就是说，当神把所有的地上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来看他怎么样命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上帝就把这个命令交给他了，对吧？它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好像外面有上帝的命令，可以说上帝的话语，里面有上帝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表现出来在亚当那里，就是说他有这样子的创意，他可以给所有的动物都命名。所以这个工作呢，实际上虽然是表面上虽然是神看亚当怎么样做，实际上是神借着亚当来做，你也可以这么来讲，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地上只有一种生命，叫做像神的生命，你必须按照神的原则才能够运行。但是呢，当亚当听了撒旦的谎言，当他开始不相信自己里面有神的生命，当他相信只有通过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才有可能像神的时候，言下之意就他自己相信自己不像神了。而这个时候在地上就发展出一套生命来，叫做不像神的生命。不像神的生命呢，就是属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来断绝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生活，每个人都是这种想法，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觉得自己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像神的生命。历史上迄今为止只出现有一个，他生下来就一直随着他有意识，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其他的意识，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才一直活在这样信心的原则里头。所以呢，在天然人里头就是这样子，没有人一个例外。我们的生命不像神，本质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个谎言，相信自己不像神。而这个生命呢，我们人已经没有办法脱离，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救恩。他把可以说是你，如果你看这两个就是两面，这个叫做Adam's sinful family 和 God's new family， 如果你去看这显示 copy paste， 就意思说里头的人是一样多的。 所以这也可以表明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没有一个人的罪没有被耶稣基督担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成就了新人，他没有说是哪一个落下来没有给他成就新人，没有给他在耶稣基督里头预备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这一个就上帝的这个新的家庭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个真的是每个，就像主耶稣所说，在我父家中有怎么样很多的住处，对不对？很多的住处，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位置。但是最终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到这个位置里头。这个要进去呢，就是借着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工作，但这个工作已经做成了，这个叫做主耶稣所做的这个重生的工作，在彼得前书我们常常读的，对吧？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但对于个人呢，必须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个最基本的决定就是，当一个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罪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时候。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是当我们在地上所说的重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重生其实虽然已经进来了，我们就会发现，不但要有这样一个重生，还要对这个重生有一个启示，有一个认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好像在经历上能够进入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我们过去用的这个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所象征的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啊，就好像过了红海一样的。但过了红海并没有直接进入到应许之地，并没有直接享受到应许之地神所说的那牛奶与蜜之地的丰盛，而是进到旷野里头。旷野里头就是虽然重生了，但是对自我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肉体，停留在旧人的这样一个层面里，直到过约旦河他们才进入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一步一步要更加深化的要去接受上帝的启示的，并不是这个工作没有做成，但对这个做成的工作的认识要不断的加深的，而且是有里程碑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里程碑就是这位约旦河。这是我们过去常常所讲的，往往就在讲不同的层面，就是不同方面，关于这件事情不同方面呢。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来表示刚才的那一个工作怎么样做成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说当上帝的福音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讲清楚的时候，这个话语呢，如果我没有办法领受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我的人心里头，我的心里头存的话语，存的这个信仰是什么？完全跟基督没有关系的，对吧？这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根本不觉得耶稣基督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心，这是一个处在黑暗当中的心。虽然耶稣基督做成了关于我的工作，但我没有相信接受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呢，就好像那个撒种的比喻，它有四种土，有一种呢神的道撒在这个心田上没有被他接受，还有一种呢进去了，对吧？但是有土浅石头地，它底下有很大的石头，没有真正悔改的那些东西，让这个道不能够扎根下去。然后接下来呢又有荆棘，荆棘在里头。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所讲的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就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耶稣基督，关于他所说的话，在我们人心里头，这个道进入的不同层面。至于这一棵树，这上面结满葡萄树的这一件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他再一次表现，我们这个所讲的这个跟一般世界上人观念非常不同的，世界上的人观念，包括我们自己属肉体的观念，总是在看我现在有什么，我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获得，是从这么一个角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么一个观念来看的。但是在基督里头不是这么看的，在基督里头是已经有，当你看得清楚已经有了以后，你这个有就被你得着了，是不是？你看得更加清楚，你就经历得着的更多。我说这个得着就是在你的在你的魂和身体这个层面吧，对吧？就得着的更多。所以它是从有不能说从有到无，从这个丰盛的这个有里头去支取 去领受，去体验，去进入，对不对？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在这个成长的喜乐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基本上就想讲这么一个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像我们一个人成长一样的。成长的特点就是你在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你这个阶段所要做的一些事情，你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去做下一个阶段做的事情，你不可能去吃下一个阶段才能够领受的东西。比如说让婴孩他这个时候要吃奶，你如果给他喂那个什么的话，哎呀，你说我们家这天做了一碗红烧肉，特别特别好吃，他吃了以后他消化不良的，对不对？所以他对他身体并没有好处的，因为他接受不了，他领受不了这个。然后呢，但是呢在每一个阶段，你生命都有你该做的一些事情，该做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东西不能错乱的。小的时候不可能去做大的，大的时候做小的事情也很奇怪的，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一般大了就不会去做那些小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所以每个阶段有他所需要的，有他所做的。那我为什么用这个成长的喜乐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过程呢？我最想说的就是说，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失去喜乐，失去喜乐是为什么？失去喜乐是总在担心，就是总在想要下一个阶段的东西，然后这个阶段呢，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阶段的东西。按理说这里头的喜乐是什么？就是说是你在每一个阶段啊，因着生命的成长，你都会体验到这一个生命给你带来的好处，带来的益处。特别的，你就对我们一个人来讲，你想从小到大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指我们，就是指我们身体的成长，头脑的成长，从小到大，对吧？甚至你过后你已经开始工作学习了，在你学识和见识上的成长，你都会发现你一旦有成长呢，你都会体验到你以前没有体验到的东西，你可以做到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去享受啊这个生命成长给你带来的这个好处，那你就可以在每一个阶段，虽然呢我做属灵的婴孩我没有达到后面长大成人那个光景，但是做属灵的婴孩也有在这里头的喜乐，这样子整个过程都可以是充满喜乐的，是吧？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就讲描述神的时候，其中大卫有诗篇上有一句话，他说在你面前什么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神。当我们在这追求他的时候，其实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真的是一个喜乐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脱离原来的天然的那个人，进入属天的这个人，应该是带来越来越高越来越好的，对吧？但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样子，在我们这个阶段想要去体验下一个阶段，或者硬要去领受下一个阶段，然后又领受不了，又很 frustrated， 然后这样子那就没有喜乐了，是吧？所以我就为什么起这个题目，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对一个婴孩呢，我们前面讲过最主要的呢，他需要做三件事情，我们是从哥林多前书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喝灵奶，这我都不仔细讲了，灵奶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特别是对于属灵的婴孩所讲的，对他的肯定，记得不记得？就算当他外面的行为不好的时候，神对他的是肯定的，肯定他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身份，肯定上帝对他的恩典，肯定他的价值。但是呢，也不光是一个肯定，真的不光是一个肯定，如果只是一个肯定没有纠正的话，那你就可以停留在错误当中被上帝肯定，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肯定你是让你脱离错误，对不对？所以在这肯定当中仍然有指正，但是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去指正他。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超自然的能力。今天只要你领受了方言啊，你只要领受了方言，你领受了方言，你其实今天已经有属灵的恩赐，最基本的属灵恩赐。借着上帝所给你的属灵恩赐，你就可以开始不但建造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一个人如果在我们已经领受方言之后，我们并没有进入到教会生活里头，并没有去用上帝所赐的这个恩赐去帮助别人、服侍别人，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发现你很难成长的。这例子就好像今天有个小孩子，他今天除了吃，他今天什么都不干， 都不动弹的，一天就躺在床上，除了吃。你想这个吃，他固然他一直吃下去，他可以长肉，但这个样子的肉长出来恐怕是比较麻烦的，对不对？让他更加不能够动弹。我的意思说，这不是生命运行的这正常成长的那个什么了。当你开始学习用上帝所赐的属灵的恩赐去帮助别人，当你看到这个恩赐，你自己虽然还是属灵的婴孩，但就借着这样为别人的祷告，可以带出超自然的果效来，你就对自己里面所有的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个身份是不是开始就有一些信心了。不光是对耶稣基督，是对怎么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让你预备进一步往前走的这个一个必经之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啊，真的很难在这条路上往前走的。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模仿天父，看到这是在用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天父的本质是爱哦，所以只有通过福音，你渐渐认识到天父是怎么样子的，天父他怎么样对待你。当你接受了天父对你这样子的爱和肯定的时候，你就学会开始对别人这样子了。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我在用这么一幅图画，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是什么意思没有？你看到这是一个少年人啊，他打扮的呢好像是这个一个士兵一样的，对吧？好像罗马战士一样的，但是呢，他显然这还是很就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加拉太书里头啊，今天是一个继续往前迈进的。在这种情况呢，他特别要学习到的就是在基督里头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体会到在基督里头的一些事情，特别是自由。就意思说，今天不再靠肉体，不再在律法之下去做事情，不再在律法之下靠肉体去从上帝那里赢得祝福，从上在那上帝面前想要成为义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全都是领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有个更深更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没有前面的啊，如果没有前面的，你很难谈后面的。因为今天对于自由来讲，我们这所说的自由不是说今天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今天所说的自由是脱离属肉体生命的那个自由，脱离靠自己想要去证明自己价值的自由，脱离天然生命，对吧？所以呢，如果没有前面做属灵婴孩这样子更基本的一个预备，这里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领受的。你可以看啊，在加拉太书那些里头所描述基督徒，他一个特点是什么？他这个时候怎么样？想要讨上帝喜悦，这是可取之处。他想要成全，对吧？只不过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在肉体，靠肉体成全，靠着圣灵入门却靠肉体成全，但是他想要成全。属灵的婴孩啊，这个时候恐怕基本注意到的都是自我的事情，还想不到呢，还想不到今天要去讨上帝喜悦呢。那如果再往下啊，到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以弗所书，这就是在基督里头长大成人的。我在这里画了一个成熟的这个一个士兵啊，非常强壮，然后有着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一步一步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在这里描写的似乎都是弟兄啊，那姐妹的份在哪呢？其实姐妹的份都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并不分男女。但是呢，圣经里头就包括在以弗所书里头，也专门讲到了什么？也专门讲到了基督是头，教会，对不对？在这里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教会做基督的心腹，讲到后面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对不对？身子与头的这样一个关系，这件事情也是啊，就是说是当前面我们生命还幼小的时候，我们所操心的事情就是这些，比如说你讲到属灵的婴孩和属灵的孩童，还是这些，我不能说是外在吧。你比如说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很外在，他们所看重自己要有智慧，对吧？看着自己要能说，看着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的要有恩赐，这都是通过外面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是不是啊？这是非常外在。但是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的基督徒，他们开始怎么样？他们想要里面称义吗？他们想要靠律法去成全，其实想要里面有价值吗？就是你看没有，原来是只是看重外在的东西，现在还开始看重里面的东西，但这些眼光都停留在什么地方？还是比较停留，当然一个是跟救人有关，还是停留在比较自我，是不是？就是救恩在我身上的表现，还不知道怎么去爱基督呢。这个要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啊，才懂得什么怎么叫去爱。这个在雅各里头就这么样说，对不对？他要等他长成了，他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那之前，他只知道爱自己，是不是？这个呢，当然是跟我们人在天人当中缺乏惯了。当这个一开始有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算开始领受福音，你这个都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缺乏，这在某方面还没有得着这个福音的真谛呢，还没有明白上帝这一个所赐给我们生命这运行的这个原则呢，这是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渐渐是渐渐从这个错误当中出来的，所以我呢，我们只要不停留在自己的错误当中，中间这每一个错误渐渐都会过去，都会超越，越来越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在以弗所书里头渐渐才开始展开的。我们如果你一开始你去大概读一下以弗所书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快读这几句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当然今天读的比较快了，我的意思说今天你就算你仔细读啊，你读完了以后有一种什么印象？请问是不是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就好像不沾边呢？是不是就读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就你知道，有的人会试图把以弗所书背下来啊。我告诉你，背下来都没有用的。就意思说，他这个话似乎就是所描述的这个概念呢，跟我们平时所思所想、所习惯的一些，不管是这些事情，都觉得好像不搭边，是不是？所以这么一读下来，总有一种好像读了多少遍都没进到心里头，没进到脑子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读完了以后，你马上就好像已经忘了说，哎，刚才读了啥呀？他在讲啥呀？就那有这么一种感觉吧。至少我承认是这么回事。你读以弗所书，常常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其实以弗所书里头啊，以弗所书讲什么？以弗所书讲属天的生活。我们前面不是用过一个图画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从属地的这种观念、这种生活，渐渐进入到一种属天属灵的生活观念，整个看法都不一样。所以当讲到以弗所，就当对保罗对以弗所书的以弗所的这些基督徒所讲的，他们今天生命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经历了格林多信徒所经历的，经历过了加拉太那些信徒所经历的，他们现在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啊，保罗今天可以讲给他们一些信息了。这些信息是属天的信息，对于呢思想还比较属地的人，真的你就没有办法听明白。就算有人跟你讲完了以后，发现那些话好像又不见了，对吧？就说我的意思说，圣经好，有人给你把注释写清楚，你看完了注释还是不行，看完了注释的注释还是不行，就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好像进不到心里去，因为他所讲的是这种属天的生活啊。而对于你现在想，对于以弗所的信这些 基督徒来讲，他们最关键的时候要领会到今天要讲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认识。我呢，我会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的来预备，就是他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么一个观念。他明白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你知道这个话啊，加拉太的基督徒就是不明白，所以他们要走律法的道路，所以保罗要再给他们讲，对不对？所以保罗要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但那个时候呢，那个图画就没进到他们心里去，是不是啊？所以他要再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头。他们以前对加拉太的信徒，他们还没有明白这句话，当然哥林托的那些基督徒就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那可能知道一点点。保罗其实已经提了，你看到没有？你们本乎啊，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开始讲这个事情？只不过他们所可以领受到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今天呢，这里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被以弗所的基督徒已经认识了。你现在想一想哦，就我们今天我们。大家看以弗所书都有一种好像那个东西就飘过去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领受，或者你领受了但是不稳定，你今天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已经领受了这句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吗？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挣扎，想要去努力，想要去得着什么，想要怎么样，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不明白这句话呀？都以为我如今活着还是我自己，耶稣基督可能在天上，对吧？就他在某个地方，如果对于灵魂体有一点认识，他在我的灵里，但是如今活着的还是我自己，是不是？这叫做肉体嘛，这叫天然的我嘛。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明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这个肉身，在我现在的这个属地的这一个身体里头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或者因上帝儿子、因神儿子的信心活着。那你就想想哦，如果一个人真心领受了这样一句话，那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他今天是不是活在世上，某个意义上好像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在看什么？他在看基督怎么样掌管他的人生，是不是啊？就是你看，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我在肉身活着，乃是神儿子的信心，或者因信神儿子而活。就算说是因信神儿子而活，那今天是不是说是耶稣基督在掌管我的人生？今天在面临一切的事情，不管是我个人生活当中所要面临的挑战，或者我在属灵的生命上需要面临的一些试探，想要去就那些错误的思想、属地的思想等等等等，或者一些你知道吗，就是一般负面的思想，当你说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进入一种退居二线？其实我说的不是退居二线，我的意思说来看神怎么样做事情。你现在想想啊，而且呢，我们所说的神在这句话里头描述的，他不是远在天边的一个神，是不是啊？今天这一位神道成肉身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然后他用道这样一种形式活在我里面，今天这个神不再远了，对不对？不再远了。所以你就想想，如果你能够领受这句话啊，这是多么关键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看那个乔纳写的那个《末日征战》吧， 那个书，他就领受了很多异象，然后他们怎么样在救恩的这个山上爬，其中他就讲到说，到了一层，他不是上面有各样的真理吗？到了一层，那一层叫做什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就说到了那一层之后，哇，一下子就发现天是格外的蓝，然后呢，那一层非常非常宽广，然后就到了那一层呢，他就追上了前面有三位天使，叫做信望爱，一直带着他们来，就是在走这条天路。但是以前呢，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那信望爱的荣光，但是到了这一层，他就追上了信望爱。然后他说到了这一层啊，底下的仇敌，他在那底下，那仇敌常常那个箭可以射到他们身上，然后那些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代表沮丧的那个邪灵啊，就代表沮丧的邪灵，他是用那个秃鹫啊，那个在那个出现的，他不是有各种排泄物嘛，让他们往上爬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到了这一层呢，那些鹰就达不到这个高度了，就那个秃鹫就达不到那个高度了，所以呢，在这一层上就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在这一层里头，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当那个信望爱给他们擦他们自己的盔甲的时候，他们的剑就发出闪电来，然后那个天使就告诉他，凡到了这一层的呢，他们就被赋予来世的全能，所以这个时候说话做事怎么样，就有属天的能力了。所以呢，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今天不仔细讲这个，我们往下看，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个观念啊，其实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属天的生活。因为你现在，你知道我前面这个图画是什么？这个鹰象征谁？耶稣基督吧。当耶稣基督今天活在我里面，当我明白他前面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这个启示在他里面开始真实的时候，他现在你看这里有两只鹰吧，那第二只鹰是谁？第二只鹰就是在基督里头的新我。这一个我就是因为能够看见前面的那一个，看见基督，他才知道怎么样飞的。大家知道不知道，就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当时用过，实际上是 Arthur Manches 讲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就讲到有一种他们就是有一种那个鹰啊，叫 Fish Eagle。 那个 Fish Eagle 其实跟美国的这种就是白头海雕有点像，样子是很像的。他就讲到一个那个 Fish Eagle 在笼子里头被养了一辈子，就是生就生在那里头，然后就一直在笼子里，然后最后他们想把它放到野地里头的时候，他们发现它怎么都不会飞，你吓唬它，你打它，你怎么样它都不会飞，因为它在笼子里住了一辈子了，他们弄了一整天，最后都打算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 fish eagle 在天上飞，然后呢发出那个 eagle 的叫声，那个鹰的叫声，然后这个呢一听见一看见，他就开始挣扎了，他就开始就里面那个生命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一开始也跌跌撞撞的，但后来他就飞上去了。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这个属天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属天的生活是因为看见这一位活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过属天的生活，我才知道怎么样过属天的生活吧。所以我就说，对我们在这上面成长哦，能够至少到达，能够到达开始领受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启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到那一点之前啊，我们怎么样在讲，比如说我们在恩典的福音里头，我们开始明白福音书不只是讲耶稣基督，还讲谁？还讲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所以呢，你如果只是讲福音，比如说呢，我们讲福音书，你总结一下讲耶稣基督，哇，他能够有，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他能够表现上帝完美的生命，那这个又有什么奇怪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表现出上帝的完美的生命，然后在地上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知道了这一个，有比知道上帝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又多出什么呢？对不对？没有特别什么嘛。但是当你知道说，在福音书里头的耶稣基督，其实呢，他是一个道成了肉身，他活在什么里头？他活在肉身里头。肉身是什么？肉身就是你我所有的那一个东西。但是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到进到这个上帝的生命，进到这个肉身里头，正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我重生的时候领受了什么？重生的时候就是领受了上帝的那个生命在我里头。所以耶稣基督的表现就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正常该表现的生命。或者说你我领受那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只是重生了，今天没有福音书给你看，那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你就不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个生命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是被我们所领受了。领受了以后，你不知道它怎么运作，你不知道它怎么表现，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生命活出来。但当你看到福音书的时候，这是这一个生命真的表现出来，而且是表现在肉身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当中应该是这么回事的。所以你才借着福音书开始认识到我所领受的这一个永恒的生命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你就是越看得清楚这一个耶稣基督属天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你就越会跟着他一起翱翔。这就是属天的生命。另外一个表现，另外一幅图画，就像这个飞机啊，你知道我所讲的这一个两个鹰的这个比喻，我所描述的是里面的那个生命，就是我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生命，是不是？他给了我他的生命，是不是？但如果描述我们外在的这个生命，那下面这幅图就更加准确。外面的这个生命，我属地的这个生命会不会飞啊？肉身会不会飞啊？肉身不会飞的。肉身到哪里头才可以飞？肉身要坐到飞机里才能够飞的。你不相信哪次在那个高楼上飞一下看能不能飞下来，可能很快就飞下了，但是再也就不能飞上去了，是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外在的这个生命啊，只有你明白我在基督里，这叫在基督里，你在这个飞机里你就会飞。你什么时候一脱离这个飞机你就不会飞了，而且你从什么样子的高度脱离，你掉下来的越惨，你原来很低掉下来，对不对？如果很高的地方掉下来，那是非常惨的，真的是非常惨的。我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外面这个生命啊，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保罗说得很好，这叫做瓦器。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呢，这里头永远都有一个谦卑的这个层面呢，是不是啊？永远都知道，我之所以能飞，是因为里面有上帝所赐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作为我自己，我的魂，甚至我要知道说，我的身体，我整个这个人是在基督里头，因着在基督里，我才得享这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属天的生活，对吧？我用这两幅图画，如果说我明白，就是对这上面我不能说明白，我也不能说我自己也就真明白，我只是说当我去读这些书，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考虑，当然我们在过去也讲了很多怎么样在基督里的新我，所以在里面也有一定的启示。当我从这里头启示里面再去看这些，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看到有特别不一样的味道在里头。我们现在来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个有忠心的人啊，就是 faithful， 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那在什么样的人，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开始明白一些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了，是不是？ 他在基督里领受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样子属天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对神有忠心，不是我们自己对神有信心，乃是领受了上帝对我们所赐给我们借着福音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对刚刚所说的，对前面啊最基比较基本的福音信息，在哥林多前书，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信息有所领受的人，他这个时候讲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中文翻译成愿，其实原来就是说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这一句话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头，你就领受不了。我的意思说啊，今天你比如说我们来想象，把这句话告诉你，恩惠平安从神和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了这句话，或者今天讲道的人把这句话读出来给你我，如果你不是相信自己在基督里，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话说给我们，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过去了，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知道我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对吧，我在基督里头的时候，这个所说的恩惠，简而言之就是上帝对于遵行了他一切诫命一切旨意，完全了他在地上一切托付，甚至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上帝给他的儿子所给的那个恩宠和奖赏，简单来我们如果说用一个比较俗一点的词，奖赏，对吧，上帝的恩典荣耀给他了。今天如果你知道我在基督里，这个不是主耶稣自己拥有的，他是给在基督里头的人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领受。我的意思说，你能够相信自己在基督里，你才能够相信这个恩典是给你的，否则我们永远都怎么样，永远都在物质的世界里头等待着上帝听了这一次我的祷告，然后我心里就说，哎呀，上帝看来还是爱我的，但下一次好像这物质世界我祷告希望他能够照我的祷告的去做，结果事情没那么发生，我心里又开始怀疑，看来我还是不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物质的世界里永远去寻求上帝爱我们的证据，但是总也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按我们所想象的每一件事情我只要祷告了照我所祷告的那样去发生，是不是？所以今天如果不明白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其实早都做成了，但是我们就会在错的地方去找，怎么也找不着，然后在正确的地方呢，听了这些话，听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他说得着他的话语的就是得着什么，就是得着生命，又是得着医全体的良药，但我们怎么也得不着这个话，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在基督里，对吧。再往下看，然后保罗写完这句话，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谁啊？是我们的父。他底下就发出对父啊，对天父，当然是因着耶稣基督才成为我们的天父的，对他真心的一个颂赞。你知道这个颂赞这个词啊，就是 blessed， 就是祝福。你看没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把祝福赐给我们，当我们内心领受了我们对上帝所发出来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这就叫做对上帝的祝福， blessing， 对不对？所以呢，他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首先说，他说曾，这个曾啊，我觉得翻译成，当然是英文是用的这个完成时，我们翻译中文如果说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觉得更加能够描绘这个语气一样的了，曾，但是曾呢，你有时候还感觉曾经呢，那现在呢，对吧，但是已经就不一样了，已经就说已经赐给你了，已经得着了啊，这就是多么不同的一个观念啊。你现在想，保罗在地上有没有需要？保罗在地上有很多的需要，哎， 他就在物质生活上都有很多的需要，他在地上也还有被人陷害，被假弟兄攻击，被仇敌攻击，被别人打，各种各样，他在地上有没有需要？他在地上有需要，对吧？但是他内心里头得着启示，知道上帝把这个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他了，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啊。属地的人只能在地上去看自己有没有需要，属天的基督徒他就完全超越地上的一切的东西，他今天看问题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的，在那一个层面里头没有需要，神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是不是？而且呢，他讲到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属灵的福气啊？我们有的人就解释，属灵的福气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很有福气，今天爱主，你很有福气，今天去服侍别人，你很有福气是为人受苦，将来呢，上帝就奖赏你，所以就叫做属灵的福气。这样子一讲，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属灵的福气了，对不对？在教会里头，哎呀，还是有些人去得吧，我们还是有属地的福气好。但圣经里讲属灵的福气不是这样，你要看保罗所讲给以弗所书的这个以弗所书里头所写的概念啊，你一定要去看他给更就是属灵生命更幼小的基督徒所解释的。你如果想一想关于属灵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以及在加拉太书里头他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事情的，或者他怎么样去展现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就是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讲到说，属灵的智慧是地上的人不知道的智慧，是不是？属灵的恩赐是天人没有的才能，是不是？是不是讲过这些啊？然后讲到加拉太书里头，当他讲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他当时在用旧约的例子，是用谁的例子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得着的福气是什么？原来就是属灵的福气。这个其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就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们看看旧约就知道，亚伯拉罕所得的那个福气从哪里来的？从一个属灵的上帝那里领受的福气，就叫做属灵的福气。所以属灵的福气就是神所赐的福气，而正是因为他有个属天的福气，亚伯拉罕的例子里头，他才可以面对罗德。罗德就是一个虽然是重生，就象征重生的基督徒，但从来没有属天的眼光。他在地上看到的说，哎呀，亚伯拉罕说让他去选这个地，他就看这边约旦河那边的地又肥沃，对不对？又有青草，他就去了。最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看到的眼光就是属地的眼光，但是呢，亚伯拉罕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他有属天的祝福，他知道啊，原来什么叫做属天的祝福，原来什么叫做属灵的祝福，就意思说远远超过地上的人所可以想象的祝福，完全不受限于地上的这一切的东西的祝福，所以他可以给罗德说，你选左我就选右，你选右我就选左，因为他知道他不局限于这个。而当他凭信心这么做的时候，过后上帝给他说什么？东南西北，对吧？都赐给你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叫做属天的福气啊。你要知道那个接下来以撒所得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啊？是不是属灵的福气啊？那雅各拼命想去得着的是什么福气啊？就是这个属灵的福气吧。当他去离开，离开他爸爸以撒的地方，他去投靠他舅舅拉班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啊？他有一根杖，他可能有一点点食物，对吧？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子，除了这些外在可见的东西，他还有什么东西啊？他有属灵的福气。就是因为有这个属灵的福气，当他舅舅来欺诈他，改了他工价十次，当他面临那样子情况之下，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再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两队人马了。 所以属灵的福气不是跟地上没有关系的，只不过属灵的福气是远远超过地上人可以有的任何的福气。而保罗今天说什么？这一个福气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了。你现在想想哦，对于一个人，今天你想要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必须要脱离属地的眼光。你如果脱离不了属地的眼光，怎么样可能去领受属天的祝福呢？你知道，如果把这种真福音啊，把恩典信心的福音批评成成功神学的人啊，都是不明白，这是一个属天的福气，他要一个人放弃属地的这个观念才能够领受的。如果你坐在属地的观念里，你来评判这个，你以为上帝所给你的，我们所说的，那比如说在那个什么《生命记》二十八章里头所讲的各种各样的祝福，就是你不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内心，甚至不需要我们所讲的更深的要改变你里面自我是谁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得着的，不可能。所以不明白福音的人啊，要么就会觉得福音太简单，这么一下你就得着，上帝的白白给你，哪有这么好的事呢？所以把上帝就觉得上帝不可能这么好，但等着明白上帝这个福气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头领受什么叫做基督，什么进入基督里，什么叫做放弃一切属地的，什么叫做舍弃天然人一切的良善，那么这些标准都讲出来，又说这太难了，这个太严格了，上帝要求太高了，你看没有，就很难理解圣经里所说的这些。然后他底下说啊，就如我把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他是这样翻译的，叫做 according as。我们今天很少用这个词，我们会用 according to， 对吧 ？according as 实际上跟 according to 很像了，只不过后面跟的是一个句子了。我们一般说 according to 后面是跟一个什么？跟一个名词。这个就说是，他就如就变成说这个福气是就比如下面的这个。但是 according as 就是说是取决于根据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子的属灵的祝福全部都赐下来？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雅各要得那个长子的名分，要得到这个属灵的祝福，他想要去骗，要去得着。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白白赐给人，就看谁能够领受，是吧？就看谁能够有心去接受这个祝福。他说这个上帝不是没有原则的，他说他根据取决于什么，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首先在这里要说，你愿意在基督里吗？你知道吗，今天当我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在这样讲这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啊，巴不得自己能够脱离肉体，巴不得自己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还有的人就害怕自己在基督里。我的意思说，还有的人今天觉着我活在这个肉身里头还有很多我觉着挺有趣的事情呢，对不对啊？这里头虽然也有些那个什么不令人就不如人意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在肉体里，我也知道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呢我还对他有些留恋，我还对他有些喜欢，我还想继续保守这些东西在里头。所以你看没有，他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我有没有拣选我自己啊？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我有没有真的想要在基督里啊？你要知道，上帝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全是根据基督，全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他固然已经把我们全人类放在基督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幅画，我有没有愿意进入到基督里。今天啊，神对我们的要求不高的，神不要求我们自己到基督里，我没有人能够自己到基督里，神也不要求你自己改变了你的恶习然后可以进到基督里，这个我们都做不到。如果我自己就可以把我的恶习就改变了，可以进入基督里了，那从地上到天上就不需要有一个梯子，我自己就飞上去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个梯子，好让我可以脱离属地的东西进到属天里头。所以他都不要求这些，但他要求一个，你想不想脱离肉体，你想不想进到基督里。如果不想进到基督里，这个福音可以听一万年也不会进到内心里头去的。因为福音就是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样把我们通过福音带到基督里。然后他底下说，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上帝赐福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于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他赐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你要 perfect。 你如果不能够达到上帝这个完美的要求，他不可能祝福你的。这个在旧约的律法时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能够把上帝所说的那些全部的律法完全的遵守，没有一样违背的时候，就可以得祝福。这是在律法之下基督徒不明白的一点，他总觉着我们好好去努力一下，我尽可能去爱主，尽可能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够了，这样子良心就觉得平安了。这是天然人用来安抚自己良心的方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圣经里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不是这么回事，你要完全的达到上帝的标准，这只有一个方法，怎么样？这一个义不是靠自己做来的，这个义是在基督里头得着的。当然呢，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从他内心的体会，他所希望以弗所的这些信徒内心可以体会的是什么？原来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在他上帝的面前，我已经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看没有，是使我们吧，如果神使我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能不能自己使自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还需要不需要？我如果还这么去做的时候，是不是就跟前面亚当怎么样进入到罪里头是犯的完全一样的错误？所以对于你要开始明白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看你内心里头渐渐有一种信，真的是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我知道我外面属肉体的这生命没有完全，我在地上活着也不可能完全，对吧？看这个东西永远都不会完全的，但是呢，我今天这个义不是从这里头来的，我今天这个义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的，这个义是上帝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我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里面的这一个生命从耶稣基督这里因信得着的生命。所以今天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哪一个？就是这一个。这个是不是成为圣洁的？是不是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就是。所以你看没有，你一旦从信心的层面内心真的能够领受这些话，就这么短短几节哦，哎呀，今天我本来要一直要本来打算讲到第二章的，那得讲到下午去了。我的意思说，就这么短短几节，你就知道它里面包含的这个那个含义是多么的丰富啊，多么的丰富。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在加拉太书里头已经讲过，所谓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儿子的名分就是说，今天当这个父亲他有很大的一个产业，今天儿子小的时候呢是被师父被管家管着，所以他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他却不能够行使任何主人的这个权柄的，他呢就像跟其他的奴仆一样被管着。但是有一天当他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时候父亲说，儿子你今天长大成熟了，接下来就意味着什么？今天父亲的这个产业就归你来管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就表现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当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他带着上帝儿子的那个名分或者那个身份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在地上过的是多么不一样的生活。当他看到有那么多人，几千人上万人需要来他这里来领受，当然是想通过他这里得着东西，但是他的门徒当中呢只有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是神产业的那个就是主人吧，对吧？神产业的主人，而上帝的产业不只是物质世界的五饼二鱼吧，上帝的产业是不是包括全部上帝所造的东西啊？而所造的东西又从属灵的东西来的，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当他做上帝的这一个产业的主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 resources 叫做什么 unlimited 吧，是不是啊？今天完全不受任何的限制，他不再是一个当那个他的门徒已经划着船到，对吧，到湖上去了，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岸上，哎呀，他们又说，哎呀，我的门徒怎么没给我留一条船呢，对不对？留下船当然他还得划过去，他可能还划不过，那人家已经走了那么远了，对不对？然后那时候还被风什么，被风吹着那个什么非常不顺，他就走过去了。这叫儿子的权柄。我们所说这个儿子不是在世界上的一个大人物的儿子，他只能够管理在地上的，比如说假设今天很大的一个公司是家族的公司，那今天这个公司里他就有权利，公司以外他就没那么大权利了吧，是不是啊？我的意思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产业，上帝的这个公司，呵呵，是不是啊？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上帝所造的一切，是不是啊？都是他的产业。而这里说什么？上帝预定我们。什么叫做预定啊？你要想，我们基督徒，如果真能够相信预定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讲预定，但我们并不真心相信预定。我们如果相信预定，我们就不会看环境。你都相信预定了，你还看怕什么环境？如果环境就能够改变预定，那就白预定了，那就没有预定，是不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原来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所展现的，这个还只是在今世的，这只是在今世的。我的意思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今天在天上坐在父神右边，这一些在后面的书信里有一点描述，在启示录里有一点描述，很多东西都没有描述呢。他在福音书里所展现的只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进到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啊？他说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原来上帝要预定我去得耶稣基督，他要所赐给我这个儿子的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哇，你就想一想耶稣基督多么荣耀的这样子的生命，原来上帝预定我要得到这样子的生命。那我们有人说，那如果预定了，那既然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哎，他既然预定了嘛，我告诉你，预定有点特殊。预定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无论什么样子的外界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上帝的预定，但是呢，首先要接受这个预定。你没有接受这个预定，那就你没有被预定了，或者说这个预定没有落在你身上了。所以预定要必须被接受，对吧？但一旦接受了以后，这就真是预定了。记不记得我们一两周前，我们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么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得胜者？有没有一个得胜者说，哎呀，我今天这应该差不多了吧。我们当时不是说嘛，圣经里头你看保罗所写的得胜者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是得胜者，就连保罗都说，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说自己已经完全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上帝没有在圣经里列下来，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那么多人，只有一个人得奖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这样一个心态去跑。他所描述的是什么？得胜者的心态。所以今天得胜者的特点，没有一个人想停留在现在的光景里头的。所以呢，从某个意义上你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得胜者。如果你发现自己对属神的事情，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你永远都想更多的进入，更多的得着，你永远都希望耶稣基督更多得着你，你永远都知道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我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身份，更多的认识这一位主。这就叫做你有得胜者的这个心在你里面呢，
或者说你有得胜者的这个呼召在里面，或者说你有得胜者的预定在你身上。所以你如果有这样一颗心啊，你就可以放心了，预定了，你已经接受这个预定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特点说，哎呀，上帝的恩典固然不错了，但是我只要今天得着一点，得到他的一些恩典，把我周围的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也就开心了，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过这在世上的生活，那你不是，你绝对不是得胜者。没有一个得胜者是这样的。当然圣经里头比较那个啥的，圣经者的绝对的是说，不得胜者从上帝那里没有直接的奖赏的，没有直接的恩赐的。因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全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的。那刚才不得胜者就意思说，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活在基督里，甚至希望自己我先在世上活一辈子，将来又进到基督里。这种思想哦，要不得的。这种思想弄不好是不得救的人。这种思想呢，有可能哦，如果也真的有时候人是真的是被蒙蔽了，有可能将来可以仅仅得救。仅仅得救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你今天领受，最终要通过别人从上帝那里领受，才间接的你可以领受，因为你并不是直接对准上帝的，不是上帝把其他人排除在外，而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那里去领受。当然上帝，我就说上帝是多么的宽宏大量。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得胜者吗？或者我们不是说得胜者，因为所谓得胜者就是圣经里所说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心腹。那上帝为什么设立基督？基督本来是道，上帝的旨意是吧，原来是与他同在，就是神，这是他原来的身份。他为什么设立他成为基督受膏者，道成肉身？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他儿子？是他自私吗？是他狭隘吗？不是，他借着耶稣基督要祝福所有其他的人吧。所以上帝设立得胜者是什么？或者呼召得胜者干什么？让他们成为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这叫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说从神那里，从基督那里领受了，对我们来讲，因为是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从头那里领受了，能够把从上帝那里得的恩典白白给别人。所以上帝并没有忽视任何不是得胜者的人，只不过上帝的心意说，他盼望每一个人成为得胜者，但是呢，有些人成不了得胜者，他希望你起码可以间接的领受他的恩典。当然上帝最不希望的就是说，纯粹不能够领受神借着基督给我们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都不能够领受，这叫做不得救的人，对不对？自己拒绝了一切从上帝那里来的恩典。然后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要上下文看哦，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样子就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当你今天作为一个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的时候，又得着了耶稣基督所借着他所得的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这样子上帝的恩典就怎么样，就可以降在你的身上，就可以被你所领受。但领受了之后就会怎么样？领受了之后就把上帝的这个恩典，本来是个属灵的看不见的，今天就可以借着你的生命能够表现彰显出来。当你的生命显出这种属天的荣耀的时候，神说他荣耀的恩典今天就得到了称赞。因为所有其他人今天就算没有直接领受的人，他可以看着这样子人所过的这样子荣耀的生活，他说原来神的恩典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这么样好的，他为人所预备的是这样子的。当然圣经里头也有描述到什么，有些人将来有一天虽然得救了，但要哀哭切齿。为什么要哀哭切齿？我怎么当时没有去要想要去领受这个呢？ 我那时候为什么就看地上属地的东西那么宝贵，那些东西其实全是垃圾，有一天全部都要被除去的，本来就是被罪败坏的，然后有一天就算在地上好的东西，所有受造之物在新天新地来之前全部要都被火消化的，最后是新天新地，我为什么眼光就看在那些上面呢？所以那个时候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啊，后悔的眼泪，是不是？然后他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不是就刚才我所讲那个概念啊？我一说你把这些话哦，你每个话你会发现他其实每句话里头都描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画面，是不是有个画面？就这里头这个概念是个画面，你如果去看的话，他其实讲的非常就是一步一步非常紧凑的，非常紧凑的。然后他这里讲，接下来讲，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这个得门救赎，得门救赎是被赎出来，被赎出来 redeemed。 什么叫 redeemed？ 你比如说是被强盗就是那抓了做人质了，对吧？人家说本来要撕票的，对吧？本来要撕票的，对不对？然后今天有人把这个赎金付了，这叫 redeemed。 我的意思说，我们人本来因着亚当的犯罪成为撒旦的俘虏，成为罪的俘虏，成为死的俘虏，这已经是这个状态。如果你要想我们今天个人以及人类集体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这问题是在表现什么？表现在我们现在是被掳的这种身份，是不是？被掳的这个身份。但是呢，在地上虽然现在还有这样子，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算从 就说是在这里头领受的人也知道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就算还表现出来这些状况，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把我们赎出来，这是个从属天的眼光才能看明白的一件事情。而且他说什么？他啊，当然说过犯得以赦免。我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被绑票的这件事情上，不光是撒旦的错，不光是亚当的错，亚当让我去被绑票了。我被绑票之后做了很多坏事，是不是啊？你被罪辖制，是不是要做坏事啊？所以呢，这叫过犯嘛。自己被绑票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跟那个撒旦跟罪和死认同了，所以我在那之下去做了很多很多不合适的事情。今天想一想，良心想一想，就知道有很多事情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个事情，主耶稣流宝血得以赦免。他说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神把我们从那样子救赎出来啊，他不是简单的。我的意思说，我们如果在这还可以想两个层面的，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死所层面所做成的，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层面上所做的。讲到这个赎出来，什么叫死的层面上赎出来呢？死的层面上赎出来，就是你今天犯罪，这个在那里有个代价，对不对？有个代价，撒旦就要你的命，要我的命，今天就掌握在他手里。今天要想换出去，要另外一个命才能换出去，主耶稣基督的命，是吧？这个是只是从死的层面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个层面上得人救赎，但不只是这么个层面，还有个复活层面上的救赎。复活层面的救赎就比这个更高更远。为什么？他不是把我赎出来，我还是原来的我。因为刚才那个绑票的这个例子，他放出来是谁？把谁放出来了？是不是还是把原来的你放出来了？但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可远比这个人间的这个赎回来要厉害得多。当你被赎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居然做了一件撒旦想都不想就不可能想象的一件事情。他赎出来的同时，他就改变了你我里面的生命，把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了。所以赎出来的时候不再是原来的我了，这个才叫做照他吩咐的恩典。不是简简单单的赎出来，是脱胎换骨的赎出来，说给你新生命的这种赎出来。这意思就是说，这 这个深刻的层面啊，这就把我们从属地的生命赎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太划算了，是不是太划算了？但是他说什么？他说这恩典呢，却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你知道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恩典多么好，但这个恩典在以弗所书，我就说在罗马书里头写的够明确了吧？我们今天开始明白福音的人，你觉得罗马书是圣经里头最容易看的书了。真的，罗马书是圣经里，因为他把这个福音讲的最又逻辑，然后又连贯又细致，就是仁至义尽了，写出来，对不对？但是罗马书以前就是最看不懂的书，我们以前以为福音书可以看得懂，我们是用天然的头脑在看福音书，因为福音书反正不像罗马书那么连贯，那么丝丝入扣，所以这个地方你没有看对，那个地方没看对，你还是觉得自己看对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理解还基本上可以，但罗马书因为它是很连贯，你一理解你会发现用属地的眼光去理解，就头脑去理解，下面就对不上趟了，你哎看不懂。真的，罗马书是圣经里最容易看的书，因为呢他所讲的这个事情是明摆着给我们讲的，其他的东西他是在隐藏在里头讲的。就像我们今天去看旧约，我们星期五在查生命记，你看旧约里头每一个从新约的这个恩典的观念里头，你都可以看出更深的跟我们直接的关系，但你没有福音你怎么看呢？不可能看到的吧。然后我们所说的其他的那个福音书里头主耶稣，就是这句话不是在福音书，这句话倒是在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的，预备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他就说神的话写出来啊，就是让天然的人跌倒的，就是让天然的人跌倒的。你既然不喜欢上帝所设立的这些东西，上帝所设立的义，人要建自己的义，对不对？你就领受不了上帝的义。所以我们去读其他的书，我们用律法，用自己的思想去读，读出来就让我们更加跌倒。你本来你还不需要去按着新约圣经里头讲的啊，哇，你看旧约圣经已经写的让人很难遵行了，犹太人都遵行不了，新约圣经在告诉你，你们要爱你的仇敌，别人如果打你的左脸，你按右脸也给他打。旧约圣经都不用这么写的，对不对？新约圣经这么写，然后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知道靠自己靠肉体的人读下去，这明明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居然会去试图去达到，这是不是让属肉体的人跌倒呀？我的意思说，罗马书为什么容易读？他没有给你跌倒的机会，他就让你，所以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上帝的智慧，而且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这个福音，刚才所说的属灵的福气，圣经里就直接写出来，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不是说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只要能相信就行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写出来，你没办法去相信。上帝的话写出来，今天就相信就行了，但就是信不了，天人就是信不了。这叫做诸般智慧聪明，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么一件事情，把答案直接公诸于世，把在基督里头的秘密大白话写在圣经里。但是呢，天人可以学一辈子就进不去。我们听福音，我们自己都有这样子的经历，不管你今天领受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说我曾经或者现在正在经历什么，那样圣经的话怎么样讲，哎，我怎么就没那个感觉呢？那个话怎么就进不到我心里去呢？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神用的这个方法，但怎么样呢？ 对于那些内心里想要进入耶稣基督，对于内心里头盼望脱离肉体的，你知道吗？前面的这个神的诸般智慧就把天然人一个不剩的拦在外面，就我一说想不想脱离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人进得去，再聪明的人，道德再高尚的人，再了不起的人都进不去。但是所有想要脱离的呢，却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一个智慧是一个属天的智慧，看了这么简单的圣经，内心里就可以领受上帝所赐的这个福音，领受了这个福音，生命就发生变化，上帝的荣耀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你说神是不是不得了啊？真的，我就说我对福音没有认识之前，你如果告诉我世界上有这么一套，有这么一回事，像我刚才所描述的，我都不会信有这么一回事的。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写在白纸黑字写下来，也没有玩捉迷藏，然后就直接写给你，然后你就听看不懂，听不懂，哪有这么回事？我都不会相信的。但我今天我就知道说，我自己如果停留在肉体里头的时候，还是同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不能在基督以外去追求。一旦领受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启示，是需要学习做什么事情来领受来追求，都在基督里头，在那个观念，在那个启示里头去领受的，对吧？所以刚才所说的不是对任何天然人的一个贬损，不会是对任何人的一个所谓叫不尊重，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天然人的状态，天然的智慧跟着上帝那个智慧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是不是？这个我想我讲到十一节吧，十一节或者十二节，都是照他自己所，就说上帝做这一切事情啊，他说是根据他预定的一个美意，这个美意呢，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什么叫旨意的奥秘，上帝的计划，但是却是奥秘，若不是圣灵把这个揭开，我们就看不懂，看不到，对不对？进不到心里去。但他又讲到这个目的啊，最终目的要照所安排的，上帝所预定的，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时期满日期满足的时候，他的意思啊，就好像今天的时间啊，你可以说就好像一个网子一样的撒出去，你也可以说上帝呢有一个，就说有预定的这一段时间分出来，分出来，分出来，就是这个就分出来，对吧？把那个东西就像那个沙漏一样的，这是上帝所预定的时间是这么多，在这时候就在漏，我们就在过这个时间。但是呢，过完的刚好那个沙漏里头的沙子漏完的那一刻，上帝定的这个时间就到了，对吧？就刚好。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呢，他说最终是什么？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你知道上帝造一切的东西，首先是借着什么？借着道吧。我们今天知道道就是这位基督了，对吧？或者基督就是这位道了。所以他创造的一切都是靠他造的，用哥罗西书的话所说，也是为他造的。那所造的万物呢，目的是什么？你可以说目的是荣耀他，但什么叫做荣耀他？怎么样去荣耀他？当万物都被道一开始先造了一个好像一个这个躯壳，就造了一个形状，就好像亚当一样造了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呢，直到上帝的那个气吹到里头被充满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上帝造他的那一个本意来。那就意思说，上帝造一切的东西啊，今天首先给了我们这个，给了他的初步的一个东西，这个叫好像壳子。但是呢，对于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作为我这一个壳子或者器皿，甚至要用这个观念叫器皿，这个器皿却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说是我让基督来充满这个器皿呢，还是我想充满自我？ 当你要充满自我的时候，你就没有被基督充满。然后等到到时候时候到的时候啊，上帝今天就意思说，他给了所有万物，万物当然中间核心是人了，对吧？核心是人了，因为其他受造之物是上帝交给人管理的，所以是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生命，又来充满万物的。所以先不谈那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就谈人。那今天上帝给你有机会让你来选择充要不要被他所充满，到了时候啊，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最后就有一个旨意，叫做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那时候已经是被基为就是靠着基督造的，为基督造的，然后也必须被基督充满。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就充满了万有，万有都是基督的一个表现，万有都是一个基督的表现。所以有人就是他们在异象里上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说天上的这个石头都是有生命的。你可以想象什么叫石头，我们在地上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是有生命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天上的什么叫的石头都是有生命的，就意思说这一个物质里头都要被上帝的生命来充满，这叫有生命的。当然这个石头不会跑的，我相信在天上也不会跑的，对不对？但是呢，这叫做有生命的，那一个石头里头都有着上帝的可以说生命气息在里头，在完成上帝的那一个旨意在里头。今天在地上不是这样子的，就受亏损了嘛。今天在某个程度上石头也在彰显上帝的旨意，比如说矿石，是吧？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今天你有一天，当然不需要今天了，很早前人发现这个矿是可以，里头的这石头可以用来做事情，那个是谁设计的？上帝设计的吗？上帝留在那里头的。我的意思说，有一天上帝要让基督做这样子一个位置，那今天给我们是干什么？给我们做这个选择。所以所谓得胜者，所谓基督的心腹，所谓在基督里头的人，就是怎么样认识到这是这一位基督，能够成为他的一部分，能够被他的生命今天就充满。这是多么顺应天意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而且这里说什么？照上帝所安排的。所以一旦明白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不是在地上找个工作做点事情娶妻生子有一天就死这押韵的不是这么回事。上帝创造我们真的是有这么崇高的一个目的，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旨意所安排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这就是多什么呀？借着福音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邀请吧，是不是邀请？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恩召何等的指望，恩召何等的指望。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十一节啊，我们在这里就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小小的头脑没有办法来承受你这样伟大的启示，你伟大的蓝图。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在地上，甚至在地上这微不足道的人，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位，竟然你像我们这样发出这样伟大的呼召，让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里。而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这样子，真的人不可以想象的这样子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呼召。而真的是盼望在以后的时间里头，你的圣灵来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但愿我们这次不是只是就像以前读以弗所书一样的，读了以后就从好像之后你的话语从我们的头脑，从我们的头脑从头上面真的就飞过去，而真的这一次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头，能够被我们所领受，真的被主你的话所抓住，以至于主啊，我们真的是不是白白的来听主你的话。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